好，我们翻到这个旧约的耶利米书哈。旧约耶利米书，在旧约的576页。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哈。好，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按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天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宰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变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我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得造就，主啊，让我们啊成为你和你心意的一群儿女，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这圣经年哈，我们就开始讲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哈。那耶利米书一共有52章，非常的长，而且耶利米书呢，比较难懂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所以看耶利米书呢，常常会跳来跳去的。但是呢，我们从耶利米书里边，我们首先呢讲到就是耶利米的第一章讲到了他侍奉的时期，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个犹大国哈，最后一位好的王叫做约西亚王。那么这个王呢，带来了一个复兴，但是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他是复兴的是一个表面性的复兴。然后在约西亚王的后边呢，一共有4位的王，那最重要的呢，是他后边最后的犹大国的3位王。第一位叫做约雅敬，那这个人呢，执政了11年。那么在他执政的时候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的攻克了耶路撒冷，在公元前的605年。然后呢，他就答应尼布甲尼撒王要来侍奉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呢，他又偷偷呢去跟埃及联络，结果呢要依靠埃及来反抗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带着全军第二次的包围了耶路撒冷，在城快要攻下来之前呢，这个约雅敬呢
也就是倒数的第三个王哈，约雅敬王呢突然就过世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过世了，很可能啊，在巨大的压力底下他可能就过世了。接着呢他们就立了一个新的王，叫做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约雅金。那这个王当政了以后呢三个月以后他就开城投降了，带着所有的人投降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也就是在约雅敬的这一次的时候呢先知以西结还有犹大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二次这个尼布甲尼撒攻克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在时间呢是公元前的597年。然后呢这个约雅敬呢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以后呢，又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那西底家呢也是当政了11年，所以约雅敬当政了11年，约雅金执政了3个月，最后呢一个王叫西底家也是当政了11年。那西底家呢就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签了合约，要侍奉尼布甲尼撒，但是呢他也是偷偷呢又去依靠埃及反抗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又带着全军第三次的包围了耶路撒冷，最后呢在公元587年攻克了耶路撒冷，将整个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然后圣殿被烧。所以耶利米侍奉的时间呢，他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被蒙召，但是他最重要的侍奉是在最后的三个王，也就是在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约雅敬和西底家一共两个人每个人执政了11年，中间的约雅金执政了3个月，所以加起来大概是22年多的时间。这个是尼西米侍奉最重要的时期，也就是在这22年里边。那么神赐给尼西米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对犹太人的定罪。那这个时刻呢就是犹大快要被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犹大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整个圣殿里边充满了偶像，犹大的人的道德极其的败落。所以第一部分的信息就是神赐给耶利米定罪的信息，第二部分的信息是神赐给耶利米一个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就是耶利米常常讲，他说尼布甲尼撒，神要兴起尼布甲尼撒，兴起巴比伦来到这里，要将整个的国家夷为平地，要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要将圣殿被火焚烧。他一直在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那第三个信息神赐给耶利米信息就是揭露当时的假先知的信息。那么第四个信息也就是在西底家最后一次尼布甲尼撒包围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赐给耶利米一个信息，就是一直传说你们如果一直与尼布甲尼撒对抗，整个的国家要夷为平地，耶路撒冷要被火焚烧，圣殿要被火焚烧，如果你们开城投降，这个城就能保得住。那么这个信息带来耶利米和他整个的国家的对立。那么最后一个信息也是神赐给耶利米的，就是中间有一部分是盼望的信息。所以哈，你可以想象到哈，神这个时候神要审判整个的犹大国，耶路撒冷三次被尼布甲尼撒攻破，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被掳去，很多的皇帝国王，所有的重要的人全部被掳去。在这个时候神赐给尼西米一直在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就是你们不要与尼布甲尼撒对抗，神是用他来管教犹大，神把整个的这个近东的这个地方全部赐给了尼布甲尼撒王。所以我们只有开城投降，我们只有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神赐给尼西米最重要的信息。当他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好，整个国家都起来与尼西米来对抗来反对。所以当他在传讲这个信息呢，非常的艰难，他曾经被下在这个牢狱里边，就是有一种这个犹太人蓄水的那个井把他扔在里边。然后呢很多人打先知耶利米，有一次呢这个西底家王哈，他的这个 被这个尼布甲尼撒围困，然后呢中间呢他因为依靠埃及的军队出来以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就撤退了。哇，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都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尼希米呢也夹在这个人群里边呢想离开耶路撒冷，结果呢就被守门的官呢发现了以后呢就把尼希米解到这个首领那，这个首领非常的痛恨尼希米，就打尼希米。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尼希米的这个信息基本上是一个投降的信息，基本上是一个让大家不要去跟尼布甲尼撒对抗的信息，让整个国家被掳掠完蛋的一个信息，所以整个国家都起来反对他。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重要的就是先要从先知的内心，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真先知，他是那么样的爱着自己的国家，他是那么样的爱着自己的民族，但是神赐给他的信息就是让整个国家看到，如果不悔改，最后就要被神所兴起的巴比伦王来审判。而神跟尼希米说，这些人不会悔改的，你就继续传讲我的信息吧，我会与你同在。所以尼希米的内心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挣扎，充满了各样的艰难的一个内心。他非常爱自己的同胞，但是看到自己的同胞在最终，他又忠实于神，神要审判这个民族，所以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的这样内心。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哈，先要来看一下尼希米的内心，就是当他在传讲神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看到整个国家与他对抗，整个国家不悔改，他的内心的一种光景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翻到第二十章哈，第七节，尼希米的二十章第七节。哦，耶利米，对，耶利米的二十章第七节哈，二十章第七节，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七节，好，我来为大家读。这里说，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你看，这是他当时的情况，就是当他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一个整个国家都以他作对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让每一个人都恨他，没有一个一点点讨好这个人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与整个国家民族都是对立的。所以他说哈，他说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所以耶利米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我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接着呢，尼希米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染不重，不能自禁。我听见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所以这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当耶利米神赐给他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知道整个国家都是不会悔改的，他宣讲的是神要审判这个国家，借着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以至于整个国家都与他反对。这时候耶利米哈，我相信他是非常忠实于神，他知道神赐给他的信息，他有一个痛苦，就是说主啊，干脆我不要讲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讲一些好听的话呢，对不对？对，讲一些神祝福的话，哎呀，愿你平安呐，神祝福你啊，神明年给你好工作，让你这个病得医治，很多祝福的话都可以讲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人不喜欢与整个国家对抗的，但是神赐给他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一讲，所有的人都与他对抗， 所以他说主啊，你比我有力量，你胜了我。但是当我讲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然后神的话他传讲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凌辱和讥刺。然后呢，耶利米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不要讲了，我不想讲了。但是当他不讲的时候，这时候先知的第一个痛苦就临到。他说我便觉得心里好，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但是他说讲的时候，许多的人的缠棒思维都是惊吓。然后他说，当我讲这个信息，就连我知己的朋友也要窥探我，说愿他跌倒，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你知道，这个是先知的耶利米的第一个极大的痛苦。我们要了解，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已经要败亡了，已经病入膏肓了，神要兴起尼布甲尼撒来管教这个国家，而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改的。神在这时候兴起的先知耶利米来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他传讲这个审判定罪的信息的时候，整个国家起来与他反对。他说，我不要讲了，主啊，我不要讲了。他很痛苦，但是他说，当他不想讲的时候，他说骨头里边就像烧着的火一样，他说在他的骨头里边烧，他就含忍不住。他最后权衡利弊，他说他还是讲吧，因为神的火在他里边烧，他受不了。你知道这个先知的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他传讲这个信息，连他最知己的朋友也要陷害他，要打倒他。所以这是先知的第一个痛苦。所以弟兄姐妹好，我自己读先知书，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审判整个犹大的信息。犹大已经病入膏肓，已经罪恶满盈了。但是作为先知，当他在那个时代里边传讲神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他所付的代价是何等大。所有人都戏笑他，所有的人都起来要与他反对，他知己的朋友要起来戏笑他，他每一天成为人们的嘲笑，成为人们的讥刺，成为人们的这个笑话。然后他说，主啊，我不要讲了，我不要讲了，我不愿意成为所有人的敌人。但是他就含忍不住，他的心里边，他的骨中好像有火在那里焚烧。这个是先知领受的第一信息以后，他的第一个他最痛苦的东西。我们再来看哈，第二个，20章的第14节到第18节，我们来看20章的第14节到18节。然后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发出一个祷告，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请父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肿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亡呢？你看，这个是先知第二个痛苦。什么痛苦？就是他没有办法不顺服神，神的火在他里边燃烧，让他去宣讲这个，整个国家与他反对。这时候耶利米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觉得活在人世间实在太痛苦了。你们有没有想象到做神的仆人会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吧？觉得做仆人的好像很幸福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耶利米，当他要去传讲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传讲，整个国家与他反对，但是他不传讲，他里边就有火烧着一样。上帝让他传讲，他必须要顺服。这时候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说，主啊，那个时候如果我没生下来就好了，如果那个时候你知道啊，我死在我母亲的胎里边多好啊，以至于今天我生下来了，我要传讲。因着这个侍奉，他充满了痛苦，他时常，他整个的民族都与他反对，而他又非常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同胞，他不愿意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同胞。 而他从神领受的这个信息，他必须要忠心于这个信息。当他一传讲的时候，所有人都恨他。所以先知耶利米号他的痛苦，他开始咒诅自身，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己同胞的一个人，同时他又一个是一个忠实于主来传讲神要赐给他悔改的这个信息，审判的信息的。而且最让他痛苦就是神告诉他，你传讲吧，而这些人是不会悔改的。弟兄姐妹好，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侍奉，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他领受了这个信息，他一直在传讲这个审判悔改定罪的信息，但是神告诉他这些人是不会悔改的，而且呢这些人呢是要起来攻击你的。接着呢神跟他说，他说我要让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让你比他们更坚强，他们来攻击你却永远不会胜过你，他们是铁你就是钢，他们是钢你就是金刚钻。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利米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要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我要传讲，然后他们要来攻击我，你让我比他们更强，我就永远传讲下去。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人永不会悔改的，而且你已经告诉我了，我这个传讲出去所有人都不会悔改的。神说你仍然要传讲。你看哈，这个耶利米先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在当时哈，整个国家都反对他，都恨他，都这个想要杀掉他。但是从被掳以后，后来整个的国家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爱耶利米先知的，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个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虽然是最痛苦的先知，但是是最伟大的先知。所以你可以了解他的内心的那个痛苦哈，那个痛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痛苦哈，第十四章，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七到十二节哈，第十四章。我来为大家读好。他说，耶和华啊，我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我们的罪孽哈，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啊，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你看这时候耶利米哈在巨大的痛苦里边，他本来不想传讲了，神一定让他传讲，他非常爱自己的同胞，但是呢神说这个审判一定会临到，然后他传讲这个信息，神说你这个船长他们不会悔改的，他们是铁你就是钢，他们是钢你就是金刚钻，我要与你同在，没人能够胜过你，你就一直船长吧，虽然不悔改你继续船长。然后这个时候耶利米的心里边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他说我为我的同胞开始代求吧。他代求什么呢？他说主啊，他说我们都得罪了你，但是我们是你名下的人，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但是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们救主的，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这是他的代祷，新的一个盼望哈。但是哈，他的痛苦在哪里呢？第十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就是这个审判一定要来。然后神对他说吗？耶和华又对我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他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福与他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 所以你这看到先知的第四个他很痛苦的，就是当先知耶利米开始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同胞在那里代求的时候，说主啊，你仍然在我们中间，我向你认罪，我代表整个以色列向你认罪，求你仍在我们中间施怜悯。然后神再开始说，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求好处。哎呀，你痛苦吗？你觉得神说你不要为他们求好处，我必定命令审判，刀剑临到他们，我就是要这次一定要审判他们的。哎呀，你知道这个先知的痛苦。然后先知就说，那些不是有先知说要有平安吗？这是把别的先知搬出来了，别的先知说有平安呢。然后的神说，那些先知都是说假预言，我没有差遣他们，你说的才是对的，就是要审判他们。弟兄姐妹，痛苦啊！如果神这样说你的儿子，你为你的儿子在那代求，眼泪啊汪汪在那代求，然后神说你不要为他求好处，我就是要打他了，我这次就是要打定了。你知道先知的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先知的痛苦。这时候先知耶利米好像看到，似乎他看到了他的人民在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之下，整个城市被摧毁。然后呢，先知耶利米说，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所以这时候先知耶利米知道他的祷告也不蒙垂听，神定义要审判耶路撒冷，神定义要审判犹大的时候，他似乎在异象里边看到尼布甲尼撒已经来了，整个耶路撒冷充满了死尸，犹大人被掳去，整个国家被摧毁。先知耶利米的痛苦，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读耶利米书好，第一个让我学习的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人的罪恶是很深的，但是从先知耶利米他爱同胞的这颗心里边，我觉得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这个先知耶利米是怎么样为他的同胞来哭泣哈，这个很需要我们来学习啊。这颗心是一颗充满了爱的心哈。好，我们再来看下边哈，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好，先知耶利米的痛苦哈。然后这一讲呢，他说：“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出，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审判查验人心肠肺腑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寻明。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那这里边呢有一个痛苦，就是这个先知耶利米呢，他的家乡是亚拿突，他是一个亚拿突人。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神突然启示他，就是他的家乡人亚拿突人，对他说，直接跟耶利米说，你不要再奉耶和华的名对我们说话，直接就冲上来了哈，跟耶利米说，你不要再奉耶和华的名对我们说话，你再说你是找死，我们就准备杀了你，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直接就说你找死啊，就说的你找死。然后呢，他 他们还设下了诡计，准备把耶利米呢连根给拔除。然后神启示给了耶利米。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的痛苦，不仅他内在的痛苦，他为他的好像在异象里面看到他整个的同胞被掳去被杀，他痛苦，他流泪，他在神的面前代祷，神说你不要为他们求好处。神赐给他的信息，他整个的人好充满了痛苦，他说主啊我不要讲了，他里边就有火一样在燃烧，是他没有办法不讲，然后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哎呀，先知耶利米真是痛苦啊，这个知道的人千万不要给自己的孩子起耶利米这个名字，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说我的儿子叫 Jeremiah， 哎呦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你都不知道先知耶利米的侍奉有多痛苦，非常痛苦。你看他家乡人要起来害他，说你不要讲话了哈，你再奉主的名，你等找死，我们就准备杀了你。哇，然后再看下一个12章第5到6节哈，12章第5到6节。这里说哈，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然后主又启示了另外一个让耶利米痛苦的，主说呢，说你家乡的人要害你，对不对？这就好像你与步行的人同跑，你已经觉得很受伤害了，很累了。他说你怎么能与骑马的人赛跑呢？我告诉你，更可怕的就是你父家，你亲生的弟兄，我们不知道耶利米有几个弟兄哈，你的弟兄和你的父亲，就你父家的那边，就是你血肉的那边，这些人也要起来害你了，这些人也要用诡诈来带你了，你要做好准备。如果你家乡的人想要害你，你觉得好像是与步行的人同跑，你都觉得累了，你就受不了了，你怎么能与骑马的赛跑呢？下一步要有更可怕的，就是你的父家，你的兄弟，这些人也要用诡诈带你，他们也要害你了。耶利米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上帝与他同在，然后他与整个的国家为仇为敌，但是他不想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到骨头里边就有火在那烧，他就不能自禁，必须要传讲。他为自己的同胞代祷，神说你不要代祷，我必定要毁灭他们。所以耶利米只有在神的面前，他看到他的同胞因为不悔改，神的审判临到他，好像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被拆毁，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整个城市的人都被倒在刀下，他为他民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眼泪的泉源，为我民中被杀的人昼夜的在那里哭泣。我们再看下一个痛苦哈，下一个痛苦，第十五章哈，第15章的第10节。这时候耶利米哈没有办法，他实在侍奉太痛苦，他就自己祷告，他说：“我的母亲呐，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这个是耶利米最后的为自己的一个祷告。你如果读的话，耶利米还有很多痛苦的话，我这个只是摘录了一些哈。耶利米说我的母亲呐，我有祸了，你把我生出来是为了整个与全地的人来相争的。他说我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但是人人都咒诅我。这时候神说，没有人能够胜过你，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觉得神的安慰好吗？这个时候好吗？
我们宁肯不需要这样安慰哈，我们宁肯待在家里喝茶吃烤鸭多好，你说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在家里边抱着两个儿子在那里吃烤鸭喝茶，你看是日子过得多滋润。但是你知道吗？耶利米是上帝手中最荣耀的器皿。哎呀，这个侍奉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耶利米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于神的，他的痛苦就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同胞悔改，所以神赐给他这个信息，他要传讲。但是他传讲，整个国家与他作对，而且不悔改。神说他们永不会悔改，你就传讲吧，他们攻击你，我必与你同在。接着耶利米的侍奉就带来这么多的痛苦，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流泪带祷，他在神的面前眼泪汪汪，他不想讲的时候就有火烧在他的骨中。所以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先知，好，我们一定要了解圣经里边这些神仆人，这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他们生命里面特征就是他无论多么的爱国，他都必须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的，否则你不是先知。无论他多么的爱自己的同胞，他都必须要忠心的传讲神赐给的话的。不管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也许神赐给他一个安慰盼望的信息，但是如果神赐给他的是一个审判定罪，尼布甲尼撒要来审判全地的信息，他必须要忠心的传讲的，他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作为一个先知，当这个信息传讲出去，无论别人怎么样的反应，他都必须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的。而且无论他自己愿不愿意，他没有选择的，他必须要忠心的传讲神赐给他的话。真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像耶利米这样，对不对？我们像约拿不是挺好的吗？对吧？约拿虽然在大鱼肚子里边，但是约拿去了以后整个城都悔改了，是不是？这个挺好的，对吧？这个而且这个约拿还跟神还跟神这个发火，神对他那么有耐心哈，对吧？但是耶利米就没有，耶利米说，神说你不用为他们祷告，你不要带祷，你带祷我也不听。我觉得耶利米哈内容是非常多，但是耶利米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我觉得有几个事情需要，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神的话。你看，当犹大罪恶满盈，神兴起先知耶利米带下一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有时候神的信息来的时候，我们人会怎么反应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就是当我们今天是圣经年，今年圣经年，我们读主的话，我们面对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耶利米讲的信息是非常不中听的，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想杀掉耶利米，但是在这本书里边向我们深深的启示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给我们的话语。也许这个话语你可能很喜欢盼望的，但是神没有给我们盼望的，神给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信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圣经里边哈几次的讲到这些犹太人错误的来回应上帝的话，犹太人错误的回应这个神的话的这个心态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11章14节哈。我看看11章14节，对不起，我看耶利米书的三十六章。耶利米书三十六章。这一章比较长一点哈，我为大家稍微读一下哈。这边比较长一点。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你看这个三十六章讲到，就是耶利米书是怎么成书的，就是神跟他说，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跟你讲的话，你取一个书卷把这些话全部写上去， 都写在上边，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台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吩咐的话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众民从和那从犹大城邑来的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的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的殿中上院。耶和华殿的西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马基马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我们跳过一下这些哈，跳到第二十节哈。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马的屋里，以后将这一切的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底拿有底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马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面前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里，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马列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士里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了。那这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让耶利米所有的话全部启示给他，那么多年的拿一个书卷写上，然后呢耶利米就招了这个文士巴路哈，把所有的这个信息全部写上去了。写完了以后呢，在禁食的日子呢，他就让巴路去念，这个巴路念完了以后呢，有的首领呢就报告给王，要把这个话念给王听，然后王呢就坐在那个过冬的那个宫里边，前面有一盆火，王听了三四篇，就把这个书卷拿了，用刀子割破以后，扔在整个的火里边烧尽了。然后派他的人去捉拿先知耶利米和文士巴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圣经里边记载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话。弟兄姐妹，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话？如果神的话这样临到我们，我们是不是用刀子把圣经割了，然后扔在火里烧掉？这个话虽然也许不中听，也许它是一个定罪的，也许它是一个审判的，非常可怕。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哈，第四十二章。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我给大家这个我们从这个四十二章的第五节开始说哈。这些人哈，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我为大家读一下前面哈，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哈，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尼亚， 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你他说的话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你知道这个地方写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尼布甲尼撒攻克，然后夷为平地，整个圣殿被火焚烧，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整个犹大省的省长，然后有一群人把犹大省的省长给杀了，然后剩下的这些犹太人来了，先知耶利米也在那里，他们就问先知耶利米，他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这么少的一点人了，尼布甲尼撒所立为犹大省的省长又被人杀掉了，我们现在很危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前面怎么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埃及？所以他们就求先知耶利米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说不管从神那里来的任何的话，我们都必听从。然后呢，先知耶利米就祷告，神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说：“你们不要去埃及，如果去埃及，你们一定会灭亡的，因为神已经命定尼布甲尼撒就要攻克埃及，你们就留在这个地方，尼布甲尼撒一定会怜悯你们的。”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来看第43章哈。耶利米向众先知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的。弟兄姐妹，最后这群人不仅自己去了埃及，而且还带着先知耶利米去到了埃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先知耶利米书里边，我们知道这个信息是非常难的，但是在先知耶利米书里边反映到犹太人是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话语的。王把神的话语割破，因为这个话语不中听，王把他话语割破，然后扔进火炉里边，把圣经烧掉。然后这一群的军长带着犹太人，明明跑来说，先知耶利米不管神的话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你就为我们求主吧。当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说了以后，他们就说，你说谎，神没有这么说，我们一定要去埃及。然后他的家乡的人亚拿突人面对主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说的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说我们就打你，我们就杀掉你，你是找死。然后王还听到先知耶利米话，就把先知耶利米下在了监牢里边。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66章第2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6章第2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6章第2节。在旧约的575页，566章第2节哈，574页。这里说哈，我们一起来读1到2节哈。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圣经年，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信息，而神的信息是一个全备的信息，很多的时候它是不中听的，
但是神在这里说，他说你看，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整个全地都是，但是我所看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面前虚心痛悔，因着上帝的话而恐惧战惊，常常活在悔改里边，不任意犯罪，敬畏我们的神，一生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些里边，我们要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话语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好《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在新约的第110页，第七章51节。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以色列人对神的话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新约的110页哈，7章51节，《使徒行传》，这个是这个斯蒂凡对着整个以色列人讲了一段话，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那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害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砸死。这是以色列人呐！这个斯蒂凡向他们传讲福音、神的话，然后最后说：“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你们是一群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然后这些人就咬牙切齿冲上来要打斯蒂凡，斯蒂凡就看到主耶稣，天突然开了，主耶稣站在那里，然后呢，斯蒂凡就说他要去天堂。哇，这些人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给打死了。你看以色列人的生命里边有一种对神的这种敌对抗拒，对神的话语的一种，你看什么叫做心与耳未受隔离，就是他的耳朵没有办法听任何从神而来的可能责备一点的话，他的心没有办法埋下从神而来的一个可能一个让他悔改的一个信息，这叫做心与耳未受隔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先知书一共有17本，绝大部分的言语都是定罪的。显然这个悔改定罪的信息在圣经里边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听得进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真的。我非常感谢我太太常常讲一些我这个耳朵听不下去的话，我如果心与耳未受隔离，这就下不去了。他常常讲一下，哎，他有的时候他还说，这就是神差遣我来讲向你讲的话。这个简直是，我都心里想他是不是借神的名啊？这个，但是他讲的话都是不中听的，哎，就是很让你很不舒服，不让那个旧造哈那个老我就哎呀这个。火冒三丈，会暴跳如雷，你知道那个，就恨不能把他像斯蒂凡用石头砸死，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这种话非常需要我们来听，真的，因为我们的老我那个旧造就是一个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所以圣经上怎么样定罪？你看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就是神要怎么像一个马，神要怎么拉，往右拉，他就是应这个脖子就是不转的，你知道吗？应着景象的。然后呢，在生命记里边又说这群人是顽梗悖逆的。然后呢，又在何西阿说，他说这群人里边是有淫心的，他的淫心使他们失迷。”然后又在先知耶利米7章里面说，你说他们不听从布尔特丁，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你 看这个里边有恶心，心与耳未受隔离，顽梗悖逆，应着景象，我们里边有淫心，然后最后又说他们是被盗的儿女。然后有些以色列人确实是悔改的，那以色列人悔改后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就是他们会把他们的衣服撕裂，然后头上蒙上灰，然后神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就是这些悔改，哎呦哇，很痛苦，撕裂了，然后回去以后还是同样的，一点不改变。就好像比如说太太骂你了，哎呀我真是错了，但是一点不改变，行为模式完全一样，这个就叫撕裂衣服不撕裂心肠。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些形容以色列人的词，心与耳未受隔离，顽梗悖逆，应着景象，淫心在他们里头，顽梗的恶心，被盗的儿女，撕裂衣服不撕裂心肠。弟兄姐妹，这个都是对我们老旧人的圣经里边的形容。我们读神的话要真的是要像先知以赛亚66章2节说的，他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在神面前谦卑受教的一颗心。这个是整个先知耶利米一个最重大的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我们的心能够装得下整本的圣经，弟兄姐妹，能够装得下整本的圣经。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住在那里边，在那里开花结果，让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要有一个谦卑的灵，让我们的生命是在神面前恐惧战惊，以他的话为我们的喜悦，我们乐意遵行神的话。要成为这样一群人，不要成为耶利米书里边那些君王，把圣经用刀划掉，然后用火来焚烧，跟耶利米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话，你说话我们就要找死你。是弟兄姐妹，我们先看到先知耶利米的痛苦，他内心的痛苦和他对神话语反应的这些错误的反应，接着我们看到整个我们旧造的人与神话语不能接受神话语的那个属灵的那些癌症。盼望我们真的是每一天读神的话之前，有的人可能不一样，他没有反对，但是他打瞌睡哈，是不是？这个我们不反对神的话，我们全部赞成，但是一打开圣经就睡着了，这个也是一种属灵的疾病。我们求主医治我们，好不好？我们求主医治我们，让我们真是爱慕主的话，照着去遵行，啊，照着去遵行。我觉得这个查经的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宝贵，大家可以再查一下哈。我们一起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好不好？